我是张德仁。今天德仁所要讲解的是马可福音第二课，经文段落是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到八节，题目是过去先锋在这里，今日先锋在哪里。我们上一回谈完了第一章第一节，马可的人生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而这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接下来马可就用了一个近东的图像来介绍耶稣出场。这个近东的图像就是在当时罗马的重要官员出巡的时候，前面都有使者开路，当百姓看见使者来，就知道后头有一位大人物，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快要出现了。而马可就是以施洗约翰作为那个开路先锋，当开路先锋出现的时候，就知道后面的大人物，后面的重要的人物耶稣快要出场了。对当时罗马地区的人来说，这开路先锋有三大任务。第一，就是先去了解当地的情形；第二，就是预备环境，包括君王来的时候所要经过的道路，所需要住宿的细节；第三个任务是宣告君王的来临。当然施洗约翰是属于第三个部分，就是宣告那真正的君王耶稣基督将要来临。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二节，第二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我们再读第三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出现也是对于旧约预言的一个应验。究竟第二节第三节是应验旧约的哪一段圣经呢？在第二节告诉我们是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当然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不尽完全相同，甚至有学者说，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出自旧约其他的地方，比方说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也包括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二十节，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可是为什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马可只提说以赛亚书呢？原来在新约时代的作者，他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会把共同主题的经文集合在一起，然后归在一个代表的作者上面。在这里以赛亚书就是作为刚才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节的一个代表。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的写作习惯，才不会说哎，好像以赛亚书这里记载的和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有出入， 或是说呢，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节，也有提说到某些部分呢，为什么马可没有写呢？你需要了解当时的背景，你就知道为什么引用以赛亚书作为代表了。好，我们再来仔细看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这我是谁呢？这我指的就是天父，天父要差遣天父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个你指的是耶稣，在耶稣前面预备道路。第三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他是耶稣，修直耶稣的路。我日前看到某些神学院的招生，在招生简章上面写着，招生这些神学生来读神学院，就是在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解释是有问题的。什么叫做预备主的道？什么叫做修直他的路呢？当我们解经的时候，需要按照上下文来解经。下文第四节告诉我们，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他的工作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而约翰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在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到底什么样的洗礼竟然可以有赦罪的功效呢？其实不是的。我们知道赦罪的功效必须建立在基督白白的恩典，建立在耶稣的救赎上面。洗礼并不带来任何赦罪的果效。那么为什么这里说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呢？当我们读经发现似乎有一些问题，我们就要以经解经，或是去查考注释书。总之，你觉得圣经有错的时候，德人先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就是你要先认定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而不是圣经写错。洗礼不会使罪得赦的，那么我们就去查查看，使罪得赦的这个使字是什么意思？在希腊文当中，它读作 ace 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为了罪得赦，也可以翻译成目的是使罪得赦，也可以翻译成关于传悔改的洗礼，而这洗礼呢，是关于罪如何得到赦免的洗礼。我认为翻成关于是最恰当的。施洗约翰在旷野施洗，他传悔改的洗礼。也就是说，有任何人你愿意悔改的，你觉得过去在罪中生活，你愿意悔改的，那么透过这个洗礼来表达你的一个决志的一个行动。而这个决志的行动包括悔改的信息，是关于你的罪要如何得到赦免。当然启示是渐进式的，我们知道罪要得到一劳永逸的赦免，就是必须靠基督十架上的功劳。而在关于这赦罪的信息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人必须要悔改，而人的悔改就是在预备主的道，就是在修直他的路。因此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 我们如何准备好了？要走主的道，要修直主要走的路呢？就是悔改。悔改的预备，就是迎接君王来临，迎接基督来临最佳的方式。在早期教会庆祝圣诞节之前，不是张灯结彩布置圣诞树，而是悔改，以悔改来迎接基督的来临。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从基督徒对非信者的角度而言，我们也需要思想，我们是否悔改？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修直了主的路，还是弄弯了主的路，而拦阻别人来信耶稣呢？我亲爱的朋友，什么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什么是迎接君王来临的最好方式？那就是你我的悔改。接下来第五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我们看到第五节，施洗约翰可以说是当时，如果以现在的理解而言，是当时最大的教会。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但第六节说到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为什么施洗约翰他要穿骆驼毛的衣服，他要腰束皮带，他要吃蝗虫野蜜呢？当然有学者说，因为施洗约翰可能是爱色尼派的人。什么叫爱色尼派呢？爱色尼派是犹太人的一个宗教团体，在主前第一世纪到主后第一世纪很兴旺。犹太的历史学家腓罗他就估计，当时爱色尼派的人约有4000人，他们在旷野生活着，努力耕作，他们守独身，过着简朴的生活，放弃世上的财富。由于这种背景和施洗约翰的情况很像，就有人说，施洗约翰大概在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把他送到爱色尼派的团体里面。我个人是不认同这种立场的。那么为什么施洗约翰他要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呢？我们需要先回到施洗约翰的原生家庭，还有神对他的呼召。施洗约翰他是生长在一个祭司的家庭。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说，他的爸爸叫做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在神面前做祭司的。我们知道祭司是世袭制的，也就是爸爸是祭司，你就是祭司。因此按理说，施洗约翰他应该是一个祭司，他应该是要留在圣殿里的，但他却反倒住在旷野。他既然生而为祭司，就应该穿细麻做的圣衣。你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8章4节、利未记6章10节，祭司是要穿细麻做的圣衣的，可是施洗约翰他却穿骆驼毛的衣服。他该吃什么呢？祭司应该吃的食物是百姓献给神的祭肉，还有细面。你可以参考利未记2章1到3节、利未记6章6到18节、利未记6章 25-26节，利未记7-31节到34节。这些经文呢，其实在我讲义上都有，因此若您愿意的话，德仁鼓励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这马可福音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应该是一个祭司，他应该住在圣殿里，应该穿细麻做的圣衣，应该吃祭肉和细面，但他却在旷野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甚至路加福音1:80说，那孩子就是施洗约翰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也就是说，他从小爸爸妈妈就是刻意给他送到旷野去的。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因为他的父母亲很清楚神对施洗约翰的呼召。在路加福音1:17，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也就是对他的父亲说，他的儿子施洗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什么意思呢？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蒙召做什么就像什么的彻底尾声。因为施洗约翰包括他的父母亲很清楚神对他的呼召，也就是那以利亚的呼召，所以从小在各个方面他的父母亲就要帮助他像以利亚。到底如何像以利亚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刚才提到施洗约翰包括他的父母亲很清楚神对他的呼召是那以利亚的呼召。在马太福音11:14，耶稣也说施洗约翰他是那当来的以利亚。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认为以利亚没有死，而且犹太人的传统认为，当弥赛亚，当救世主出现的时候，那位肉体，那位旧约的以利亚会出现。马拉基书4:5有预言的，在那儿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可是犹太人却误解了圣经，因为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位以利亚并不是旧约肉体上的那位以利亚，而是属灵的以利亚。在马太福音11:14，耶稣也特别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指的是施洗约翰，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你们若肯领受，领受这个希腊文，它的意思是领会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按照字面的，而是象征性的，你要用心灵去领会。这个人就是在马拉基书4:5所预言将要来的那位以利亚。路加福音1:17也说，施洗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以利亚行过很多的神迹，可是这在新约当中马拉基书四章五节所预言的那位属灵的以利亚，耶稣说我们需要领受，需要领会的，他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那什么叫做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呢？在这里以利亚的心智还有能力是指施洗约翰他有以利亚的两个特质。第一个是他有以利亚的那份心，第二个特质是施洗约翰有神所赐予给他使人归回的能力。而这两个特质和以利亚在旧约的工作，那位肉体的以利亚在旧约的工作是相同的，也就是以利亚的心包括他的能力的重点在于他是可以把整个以色列国复兴起来，使他们的心归向上帝。而施洗约翰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所做的工作就是如此。我们再回来，因为施洗约翰的父母亲以及施洗约翰很清楚他们所领受的是以利亚的呼召，于是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就帮助他像以利亚，让他穿得像以利亚，让他住得像以利亚，甚至他吃的比以利亚还不如。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说以利亚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施洗约翰他就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他住得像以利亚。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三到六节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在基利这个地方，基利有学者说是旷野，以利亚常常在旷野的。甚至有一位华人学者叫做赖建国，他特别说以利亚好像是旷野的独行侠，甚至施洗约翰吃的比以利亚还不如，以利亚还吃乌鸦雕饼，喝基利希的水，但施洗约翰他是旷野，有什么他就吃什么。我第二点的分享是蒙召做什么就像什么的彻底尾声。我亲爱的朋友，神呼召你吗？比方说德人，神呼召德人成为一个福音广播的使者，德人过去的发音比现在更差，我的表达甚至很不会表达，但因为神呼召了我成为福音广播的使者，我就必须花时间花精神去训练自己像一个广播人，像一个福音广播的使者。身为传道者也是一样，神学院的装备就是在帮助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传道人，让我们像一个传道人，蒙召做什么就像什么的彻底尾声。第三，神的呼召有时超越人的利弊分析。到旷野去，神给约翰这旷野的呼召，我相信他到旷野去不是为了要标新立异引人注意，而是他清楚使命要应验旧约。旧约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说在旷野有人声呼喊，在旷野讲道是需要信心的。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如果他是一位牧者，他要设立教会，他至少应该设立在人多的城市，但不是。当一个人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 甚至于超越自己的利弊分析的时候，顺服就带来蒙福的复兴。我们看第五节，包括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最后第七节、第八节，约翰被神用的一个特质就是他永远知道神是主角，他没有嫉妒，即使当时他是名讲员了。第七节他仍旧很清楚自我的身份，他说他给耶稣解鞋带也是不配，甚至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穆迪一位神所使用的仆人曾说，我的敌人就是穆迪。当嫉妒出现的时候，就表示神不是主角。约翰他永远知道谁是主，谁是仆。最后第八节，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意思是以洗礼来做比喻，说到当耶稣离开之后会带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圣灵的时代。好，讲到这儿，我们下回再见。